可以的，阿弥陀佛。好，今天白板上写的是补充待会经文会提到的十一字。般若经讲的十一字跟一般阿含经讲的十种字多了一个，就是为佛独有的如实字啊。那待会我们随着文呢、来看到那儿。今天呢，我们就从论文，请各位翻到论文哪里呢？论文3133页最后一行，我们从这边开始截钱好了。3133页最后一行呢，是在论文呢，龙树菩萨讲解了完三种字的体性以后呢，再开始由须菩提问佛说。三种都是圣人的智慧，断烦恼应该没有差别啊，为什么你会讲成有三种字的体性差别呢？那要往下看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哈，你们往前面的经文看，请看到前面的经文3117页，3117页最后一行，一切字的体是什么呢？最后一行说，一切字的体，一切名所谓内外法。内外法呢，就包括什么？包括其实我们说的三世。那三世是哪三世呢？有情世，就是五蕴，对不对？差别世就是十八界。受用世就是十二处。这一切呢，都是佛为了要来让声闻道人呢能够去通达人无我而假立的教法。那么声闻所得到的一切智，其实不是只有声闻得了哦，辟支佛跟菩萨佛啊都能够如实了知这一切法呢其实是毕竟空的啊。那么于是呢一切智的体啊其实是共三乘的，可是呢因为独觉就是辟支佛跟菩萨佛呢，他的字体呢又跟这个声闻道人不同，所以呢别说声闻啊，别说声闻，就是他们这边说呢，声闻辟支佛能知，他跟菩萨差别在哪里？不能用一切道。那不能用一切道，如果不用遮浅来说，用直接显说的话，就是说他只能用什么四谛道，他只能用声闻道。他只能用这个对治道，他不能够用实相会，这个是跟菩萨佛的智慧差别的所在。好，这个是一切字的体。好，翻过来3118页第二行，那么道种字的体是什么呢？就是一切道。那一切道广说五乘啊，五乘的前两个是人天乘，人天乘为什么说呢？为什么菩萨也要学？因为你要度一禅体啊，还是要保留他未来有遇佛这个见这个遇佛执遇佛听闻佛法的机会，所以用人天乘来度啊。那么其他呢就是三乘了，声闻独觉菩萨佛，这些道呢这个菩萨都应知。所以他说，若声闻道、辟支佛道、菩萨道应具足之，亦应用是道度众生，但什么于中亦不于其中呢？以实际作证啊，就是我们所谓的知以即过，忍而不证，这个是菩萨道的道种智的界体。可是你说他不证也不对哈、你看隔壁两行，是菩萨未尽佛土，未成就众生，事实不应成就众生。尽佛国土跟成就有情众生，其实就是菩萨的本愿。所以呢，菩萨是以愿为助，愿满了，他当然还是证什么？证悉陀道果的啊，证涅槃的。所以呢，所有的圣人终究还是以涅槃为上首，只是呢，菩萨佛是以愿为助啊，以愿为助。跟声闻辟支佛不一样，声闻辟支佛唯一的目标就是解脱啊，跟见佛国土成就众生就没有那么大直接的关系。所以呢，道种智就是道种智的菩萨的体，菩萨的体的道种智就是能够 如具足之一切道，啊，用这一切道来度众生。可是于中呢，自己不于实际作证。等到他满愿了以后呢，愿满了以后呢，他还是会在实际上作证的啊。反过来说是这样子。可是作证不作证呢？因为他以无助心来行于道，所以呢，你四句话不能说。所以底下的经文就是这样讲。那么他的结语在3119页第二行：我无所住，不受诸法，漏尽心得解脱。所以菩萨道虽然他不于实际作证，可是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漏尽心得解脱啊。这个由这边可以查，差别在哪里？无住道，因为道是一种自信，不是一种能所的对待，所以这个是差别。那么佛智的差别在哪里呢？佛智的差别请在第五行。一相，一相就是一时境界啊，一时境界啊，一真法界，这些都叫做一相。一相就是所谓无相，我们今天的论文会看到，无相就是无分别相，无分别相就是中道实相，所以有种种名字，能够去通达这个一实相智慧的体，就是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那么这一相是所谓什么呢？所谓一切法即灭相，其实你可以加上一个自信即灭相啊，一切法呢，自信即灭相。这个即灭呢，不是因观啊而成就即灭的，不但能够观一切法自信即灭呢，它还能够观别相。所以一切法即灭相，你各位学长，你就写总相。那他不但能够如实知总相，他还能够如实知什么？诸法形类相貌名字显示说，佛能够如实知，这就是一切法的别相。所以佛的智慧呢，他能够遍了知一切法的总相跟别相。那么于是说呢，一切智就是知诸法总相，道种智就是知诸法别相，而佛智呢，一切种智就是同时具足啊，知一切法的种相跟别相。种相就是一切法即灭相，跟这个声闻必知佛人所知的一切相啊，一切智相不同。一切智则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相。大乘啊，佛智的一切的种相呢，是一实相，是一切法自信即灭相。他又能够跟菩萨一样呢，具足知一切道的别相，所以他能够如实知诸法的形类相貌名字假说啊，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于是智慧都是以无为为体性，那么怎么会有这三种差别？乃至于的佛还于中讲啊，声闻必知佛烦恼虽断呢，习气未尽。只有佛啊，不但烦恼断，习气也清净。那么于是须菩提呢，才在问呢，那同证无为，怎么会有余跟无余、清净不清净的这个差别呢？所以我们上礼拜谈到这个部分，谈到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说，断是断了，断的是什么？烦恼的现行啊。乃至于呢，到达四果阿罗汉的时候呢，把三界的种子也清净了，可是呢，习气没有清净，这是声闻二乘人跟佛不同的地方。所以同证无为啊，可是这个地方呢就有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呢，是不是真的差别呢？不是，因为这个差别不妨碍解脱，你解脱就是无为法性啊，你能够证到无为就是解脱。可是我们上礼拜就学到了论文经文也是这样讲啊，这个所谓的习啊，它的自信不是烦恼。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烦恼？因为烦恼障碍解脱，而习气不是烦恼，所以它不障碍解脱。可是为什么大乘人要对治它？因为它妨碍众生心，让众生感觉到这个人有触恼众生相，因为它会相似于烦恼相现起啊，相似于烦恼相现起。所以上礼拜讲的有差别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习气清净不清净，虽然三乘同证无为，可是约习气清净不清净，但是习气无关解脱。可是如果你把习气当作是要清净满愿的所学道，这个时候呢，你才是成就佛智的 如果你不把无关于解脱的习气清净当作你今天的所知识的话呢，那么你不具备有佛智。于是在这个地方呢将有差别啊，将有差别。好，这就是上礼拜大概的节前呢，我们回到论文上来，请看到3133页最后一行。3133页最后一行他说啊，须菩提闻是已，就是听到前面呢佛就较量了三智的体性呢、啊。于是他就问佛说啊，佛的智慧故啊，有上中下分别，烦恼断呢复有差别佛。你说智慧啊有这三种差别，那么这三种差别所断的烦恼有差别吗？佛说没有差别。请注意哈，三种智的体性有差别，可是呢对于断烦恼这件事情呢是无差别的。也就是说，请旁边注明一下，无差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同证无为，无为就是涅槃的意思啊。同样都解脱的，你不要以为修佛道修菩萨道就不求解脱啊，解脱还是要的，可是解脱只是总只是烦恼不现行。所以密勒三经才会有讲啊流惑的问题，不断啊、不断烦恼，不断烦恼是你只要扶住烦恼就开始清净所知障。等所知障尽的时候呢，在金刚预定的后心才顿断烦恼种子，把它种子。这个是大乘啊断道跟二乘断道不一样的地方。啊，二乘呢从见到位到修到位，通通以断烦恼种啊现行跟种子为他的目标。可是呢大乘啊入地以后都以所知障清净为目标。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才有流惑润生。其实惑不能流，只是说种子没有断，我只要用三昧力令其不现行，安住二空真如的正见，继续行实地的十度功德。那么清净所知障，所知障不做烦恼的所依，种子跟习气就可以顿断。这是大乘人修法的一个差别。所以三智体性有差别，可是对于烦恼断本身是无差别的。于是在这边就说了，断食有差别。断食，因为二乘人呢从见到位到修到位一直都在断烦恼。在见到位前呢是断烦恼的分别现行，在修到位的时候呢是断烦恼的种子。可是大乘人呢在见到位的时候同样断分别烦恼的现行，可是呢入修到位以后呢他却是清净所知障。一直到金刚于定后行的时候才顿断种子跟习气。这个是断食有差别，就是时间点啊，他们选择的时间点有差别。可是对于断已啊究竟会证涅槃这件事情来讲呢是没有差别的。对于究竟要断烦恼这件事情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可是呢二乘人不断，他还是不以清净烦恼习气为目标。所以他就举了个比喻呢，比如说啊刀有利钝啊，断食有持速，断已呢是没有差别的。如来烦恼啊的现行跟种子啊以及习气都净，可是声闻必知佛呢他只是清净烦恼，可是习气却有余。对习气这件事情而言呢，这个佛断无余，而二乘呢还有余，有余。那么这个习气跟什么有关？跟所知障清净不清净有关系。而所知障一定在众生心当中能够圆满一切的佛法的功德才能够清净啊，才能够清净。而且这个习气不是烦恼，所以它不障碍解脱啊，把这个道理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呢很多人呢、啊、学佛学的一半哦，半吊子，就拿那些流惑润身呢，就是说我、哦、烦恼没有断，我也不求解脱，就开始行所谓的人天乘的菩萨道。这种观念其实都是大错特错的啊，我们还是要自己清净烦恼，对不对？清净烦恼。那怎么样来戒思练心，这个的菩提分法哦，观念跟方法上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必须从这个经教上一定要搞清楚。于是底下呢就做了个较量，须菩提就问佛说啊，世尊啊，以上你所讲的这个三种智的断呢、啊、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佛说啊，同样都是无为。为什么？都是得解脱嘛，怎么样才能得解脱？烦恼断才能够得解脱啊。于是须菩提就进一步问， 那世尊，那无为法到底有没有差别的案例啊？可不可以得差别的案例啊？佛又说，是法无相无量，云何可得差别呢？无为法是无生无灭法，不是做法，不是因缘所生法，你怎么可以说差别呢？于是他就进一步问第三个问题。好，那么世尊，如果你说同证无为，而无为法又无差别，那你怎么会说这三种智的所断呢？有余跟不余呢？啊，是断中有余，有余是指谁？二乘。无余是指谁？是断中无余是指佛。是指佛。于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不断不清净习气这件事情到底跟证无为有没有关系？那显然没有关系。习气这种事情是有为法，对不对？你必须要借势练心，所知障清净，你才能够去不生这些菩萨道的所知障的障碍，这个才是整个的关键。于是他底下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体系上的说明。佛就跟须菩提讲说啊，是习不明真烦恼，有人虽断一切的烦恼，旁边请注明，你纵使现行不起了，种子也断了，可是身口还有余习，身口也有，请加一个字，是烦恼相出，要加个相似的是、啊、论文当中没有，经文中有，对不对？上礼拜我们读过的，会有相似于烦恼相出，可是这种烦恼相呢，对于现烦恼相的那个圣人而言，没有吸附性，不成障碍，不成障碍。可是呢，对于凡夫见闻而言，就会起不清净心。于是他说啊，凡夫啊，见闻是相，已则起不清净心。可是如果你菩萨要以度众生为愿，如果凡夫见到你的余习没有清净的话呢，你的威仪啊不能够摄受他，他就不对你起信，不对你起信，他怎么能够受你教化？这个是问题所在。啊，这是问题所在。虽然这个相似烦恼相不会造成他自信啊，自心地风光上的这个系缚，可是呢，对凡夫会有触恼因缘。所以底下呢，他就讲了几个故事，我们稍微看一下啊。这几个故事应该各位学长老差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第一个呢是毗婆斯刹，这个阿罗汉呢，五百世在猕猴中，今虽得阿罗汉呢。可是他还是喜欢怎么样呢？腾跳树木，在丛林间呢跳东跳西，跳来跳去。那么愚人就是指这些着相的凡夫啊，见之就生轻慢啊，就生轻慢。那么是比丘啊，就会呵斥那个比丘说，这个比丘啊，视如猕猴。那么这个是造很大的口业啊。如果你随便人呢、啊，就算了，你骂到一个四果阿罗汉。那你是谤阿罗汉的，这个罪可是重的了。可是问题我们见相啊，不见性，所以对于这个烦恼，这个已经离烦恼系缚的阿罗汉呢，不知道。可是呢，他犹有本习啊，愚者就会在相上呢见分别。这个是一个例子，一个例子。跟这个例子相近的就是有一个牛士，就是他就是好几次是牛啊，所以他就有那个宝黑的草反哺的那个愚习在。所以也造成别人谤啊，也造成人家谤，而他本身已经是无系啊无烦恼的阿罗汉，这也是个问题所在。好，再来一个是非常有名的毗陵伽波磋，这个阿罗汉呢，五百世生在婆罗门中，习轻灭心，所以那个习的意思就是他本身就是都给人家捧在手心里面当一个贵人这样子伺候着，所以他长久以来就是这样子被伺候的高高的。那虽然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可是呢，他的言语习气还有那个轻蔑的习气在，所以他过河的时候呢，就说：“小辈，请把嘴断了，我要过河。”其实大可以怎么样呢？阿罗汉有神通，他大可以凌驾水面就踏水过去了。他不要啊，他要恒河神的把那个水给断了，他要走过去。最可恨的是叫人家小辈，对，人家是鬼神啊，的确神通地位都不如你，可是你这样子呵斥人家，人家不高兴，于是人家去告状，于是他就说了，恒河神很生气，嗔恚，就到佛所啊去告状陈述，佛就 把这个毕竟杰伯说叫过来了，叫他向这个恒河这个水神呢去忏悔。然后他说啊，小贝，算我对不起你好不好？这个是我在说了哈，他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还是这样子，还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雨夜不清净的这样的一个习气呢，称说恒河水神的小贝雨。啊，这些呢都叫做身口恶业上的烦恼习气呢，恶乘不清净的一些例子。那么广说就无量啊，在阿含经的这个圣弟子释当中就有很多这种例子。而佛呢，你没有看到他有这样的例子。昨天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还有人提到一只鸽子啊，这个在舍利弗的阴影就发抖，因为什么？舍利弗有嗔的余习。有嗔的余习，那个反之呢，在佛的衣襟里面呢，他都不会有这个筋部位的心，所以佛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显现在经上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受用境界呢，可以显现佛没有余习，二乘有。可是二乘这些讲二乘的都是那些四果阿罗汉由此可以知道刚才所前文的同证无为三乘共。可是呢，不断余习，二乘不清净。那同证无为应该都得烦恼断呢？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相？于是就知道了，那个习气的显现并不是烦恼，并不是真的烦恼，他自信不是烦恼，他是什么东西现的？所知障不清净，就是讲白，用我们现在白话，就是不理他啦，不在意啦，他对这些细节不在意，他比较大拉拉的，所以你看那个。一般那个寺院里面的五百罗汉像，抠鼻孔的啦，这个倒立的啦，反正是各形各状了，然后做鬼脸的啦，打伞在那边玩的啦，然后视线神通在那边跳来跳去的，各式各样。可是只要看到佛啊，不是盘坐在莲花上，要不然呢，就是像水月观音一样的，一脚盘，一脚踏，这代表什么？圣义地跟世俗地二地圆融啊，如果像这个都在下身弥勒尊佛呢，他两脚交脚，或者是就这样随时准备要下身了，随时准备为众生服务了啊，所以这种相，可是那个相呢，都是较好，都是温和相啊，非常非常柔和，令人家生喜的一种相，这就是佛菩萨他的相跟二乘人的相不一样的地方。于是底下用几个例子来比较一下，让我们知道佛他的三不护的功德在哪里。三不护者就是说他不会特别用心去护守护他的三业。为什么？从八地以上呢，就已经是无功用道了，所以他不必特别作意来守护他的三业，故意迎合这个世间的规矩，他没有这样的作意，可是他能够恒清净，恒清净。为什么？经过无量劫来借众生的事呢，练他的心呢，所以他余习已经都偷清净了。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底下都是指佛的余习清净的现象，如一婆罗门二口以一时啊，以五百世骂佛，举了佛啊五百条罪，可是呢佛不现任何愠色，就是生气的脸色。婆罗门呢心乃欢喜，即复一时以五百善思赞叹于佛，佛也不现喜色也不现喜色。当知呢佛是烦恼习气禁锢呢，好恶无益，你不管用好事称赞他，你用恶事毁辱他，他都还是保持一向清净，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又复佛初得道的时候呢，十功德出，好名声充满十方，为佛自知。那个时候呢，他本想入灭了，如果不是第四梵天来请他为众生呢宣讲佛法，他可能就入灭了。他有这样的功德，可是他不求宣扬。孙陀离梵志女。杀身谤佛，恶名远流布，乃至于呢，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女呢，为了要谤毁佛啊，她的肚子里面的衣服里面塞了一个木桶，然后呢，到佛的这个金色前呢， 走到前，然后又折出来，就看到后面有那个比丘来要见佛，他就故意啊转身从那个金色的方向往外走，然后称说他肚子是佛弄大的啊，用这样来谤毁佛。可是佛呢一向也都不予任何的抗辩啊，不予任何的抗辩啊。所以佛于这二世呢，心无有意，亦不忧喜。乃至于我还记得妙老曾经讲过一个阿罗汉的例子，阿罗汉有一次这个晚上的行脚呢，就落脚在一个居士家里。在家里之后呢，他离开了，隔天离开了。那事后呢，他们家的女眷呢却怀孕了，于是传出个谣言呢，说这个阿罗汉啊行淫，对不对？令这个居士家的眷属，那女眷怀孕了。乃至孩子生出来呢，一定要交给这个阿罗汉抚养。阿罗汉干脆把他设为沙弥，沙弥养到很大了，人家就把他要回去啊。那他都没有任何的难色啊。所以有此可以见到，虽然他名为阿罗汉呢，其实呢他内密菩萨道还是在修清净行的哦。这点还是不可以外相来论知的。所以佛以这二世呢，心无有意，亦不忧喜。好，这个是一个例子。再来呢，佛的49年间呢，有九个难，九个仙业所造的难，底下都讲了几个。第一个，佛也曾经脱不到波哦，啊，脱了空波。他说啊，入婆罗门聚落中空波而出，得不到半点供养。佛是那么样大福报的人呢，可是他仍然会有这样的缘呢，入婆罗门家，可是却空波而出。空波而出就没饭吃了，对不对？可是他还是得天人送供啊，所以他心中也无意。还有呢，马麦之报的问题，他有三愿食马麦。这个时候释迦华音就被金刚护法骂，因为释迦华音是发护法愿的，所以佛呢吃了三个月的马麦啊，有这种事啊，释迦华音就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释迦华音被金刚护法骂，那释迦华音马上啊以天使来送供，解决了这个三个月啊食马麦这样子报的这个佛的困境啊，这些也都是因缘的啊。那么再来就是说，阿罗婆伽林中呢，金翅寒风佛在中树，这也是过去的前业因缘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成佛之后呢就没有这些难，有，他有身难，可是心呢无意。啊，心无意，所以呢，又于欢喜园中呢，天白宝石上柔软滑泽，这个故事都没有讲完哦。于是呢，这个一般的其他的这个习气没有尽的人，就在那边呢欣赏这个宝石啊，赞叹这个宝石啊。可是佛就不生喜心啊，这个是差别。再来呢，又夫天卧具于此好恶心中，心无忧喜。天卧具呢，既软又轻哦，非常的触感非常的好。可是呢，佛于中呀也不续多依啊，也不续这个卧具，离开就离开了。乃至于呢，提婆达多以嗔心石锤，他从坡上啊推石头砸到佛的脚踝，受伤了，对不对？所以出佛身血这种事情，佛不但没有呵斥提婆达多，反而在《法华经》呢为提婆达多受记啊，这些都是佛心无异的这个特色。好，再来就是罗诃罗静心合手礼佛，这都是一些公案。好，于此二人呢，其心平等。这二人指的是谁？罗诃罗是他的独子嘛，然后呢，提婆达多也是他的算是堂弟吧。那一个人对他是这么恶心对待，一个人是对他这么样子的这个礼貌恭敬呢？他于这两个人呢，说如爱二眼，就跟我们对两个眼睛不会有大小眼一样啊。啊，我们两个眼睛都是平等对待的，如是等种种干乱呢，对佛而言呢，无有异想。譬如真金呢，你各种烧磨，从始至终，它的色相都不会变，色相不会变。你在煅烧它的时候呢，它色相还是黄金；等你冷凉了以后呢，它的色相还是黄金，啊，其色是不变的。佛经上这种事情呢，非常多。佛于这种差别是事相有差别，可是他心绝对无增无减。是故可知，佛爱慧等诸烦恼习气都尽 啊，都进。好，以上呢举了好几个例子呢，我想详细你们可以去片读大哲的论，大哲论前后文这些故事都有啊，这边只是列举，因为这边主要不是在讲这些本事的因缘啊，主要在讲这些曾经在经论上看到很多这些例子呢，都是在显佛的习气清净跟二乘人只断烦恼种不一样啊，不一样。于是底下就开始做一个结论，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啊，若诸法实相中若道，道是有为，道就是在修三七道品对治的时候，乃至于正涅盘，当你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呢，有为跟涅盘的无为都无所有，若无所有，何以分别是须陀洹乃至毗支佛习气未尽而佛的习气尽呢？佛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既然都证无为，应该都入诸法实相啊，如果都入诸法实相，那么所修的道乃至于所证的涅槃都应该无有分别才对啊，何以会有须陀洹比支佛习气未尽而佛却说习气清净这样的差别呢？佛就总结一句话，三乘圣人皆以无为法，旁边请注明两个字，作证。而与总习的清净依愿而有差别。二乘人只断种，可是呢佛却连习都要求清净，为什么？他以成就净土，成熟有情，这个净佛国土成熟有情为目标，所以他一定要习清净为目标，所以约总习呢断食而有差别，这样子句子才是完整的，这样 你才不会搞混，都是以无为法作证，为什么？都断烦恼，烦恼都已经是断的，烦恼的现行跟种子对于三乘人而言呢都是断的，所以呢皆以无为法而作证。可是三乘二乘跟佛差别在哪里？总习有余呢，总习，而有差别，约总习呢依愿，请注意，依愿而有差别，而菩萨佛是依愿而住的，他于道不住，你住不住，依住依不住，非住非不住，这个四相分别呢于佛都无所有，可是呢他却在愿能够呢以见佛国土成熟有情这样子住，这样子住，于此呢而有差别，虽因无为法有差别，而有为法中可得说，有为法可得说，有为法指的就是世俗名言或者是世俗地，约世俗地就可以说，约第一地呢实在是没有差别的。佛为了要确定，须菩提为了要确定佛的所说意呢，所以他就跟佛这样子认应可说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世尊啊，实以无为法故而有差别也？佛就说对的，世俗法语言名相故可分别，而第一法中无分别，第一法就是第一地，世俗语言名相就是世俗地，一切法只有在世俗地名言相上才可以分别，而分别是什么？约因缘分别，不是约自心分别哦。你如果在世俗名言法当中起自心见，那就是凡夫哦。你在世俗名言法上知道这一切名言都是因缘假立，所以它无自性，你不能在名言法上起自心见，起自心见那就是愚夫，那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外道。你知道世俗名言法是因缘所生，所以自信不可安立，可是愚中呢在因缘相上可作分别，而这个分别呢其实无所有不可得，所以约第一地来讲呢不可以言说相上来说分别，何以故呢？第一中呢一切语言道断，以一切心所行断故，心所行的就是分别，那不起分别了，所以就没有，就没有向上的差别。但以诸圣人结识断故，加个字，假说有后继。可是断结识啊，这件事情呢，烦恼断，而烦恼的体本身是空寂的，所以我们假说有烦恼或者是结识未断的前记都是自相空的， 怎么会在自相空有一个灭时，约灭时之后讲后记呢？这是我先说了啊，后文就在讲这个道理。我们上礼拜讲了这个如是我一时的那个时啊，讲那个时其实是一种心不相应行法，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假借心所跟色法啊，名言分位假立的概念。那意思就是说，前记都无所有不可得了，何况怎么会依着结识断所安立的后记的自性可得呢？所以结识在你没有断之前，它向上有，可是自性无所有。等到你不被相系缚，不被出众系缚的时候呢，假说所证的无余涅槃为后记，可是后记仍然是世俗语言，对不对？这个后记是世俗语言，它不是第一义啊。第一义非观待，非因缘假立。为什么？前记都无所有了，怎么来结识断安立一个后记？所以我们讲后记啊，指的就是无余涅槃。所以后记则就是所谓的无余涅槃。而无余涅槃就是把贪嗔痴的结识永断，结识永断，而贪嗔痴的体呢，是约佛字来讲怎么样？一切法对吧？一相，所谓无相，什么相呢？一切法自性即灭相。可是虽然即灭，体性即灭，相上在言说上呢，却有种种差别。所以约这样子的相，证到自相空以后呢，约所证的无余涅槃呢，说是后记，所以后记也是因缘所生法，是名言假说，并不是自性有法。所以底下的须菩提就问佛说了：“世尊，诸法自相空故，前记都不可得了，何况后记？何以故？因前记故有后记，就是此有故彼有。所以所谓的无余涅槃，也还是一种观待名言的假立相，不是自性自然有的啊，不是自性自然有的。”佛就应可须菩提的他的意思，以众生不知诸法自相空故，因为众生还是着相啊。于是呢，为众生约，请在说的这边呢，加上约世俗名言，说是前记，说是后记。所以讲有前记后记，前记者就是结识未断，后记者就是证无余涅槃。讲有前后记，都是因缘名言假说。世俗名言上相上有，可是自性本质即灭，无有差别，无有差别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同证无为，那是圣义；假说分别，那是世俗言说。约第一来讲，还是没有差别。为什么？因为习气不是烦恼，它只是相似烦恼。为什么？令众生不对这个圣人起清净心，如此而已。所以呢，等你在所知上清净了之后呢，烦恼的习无所依了。因为烦恼的体是什么？那烦恼习的体是什么？所知障，并不是烦恼障啊，并不是烦恼障。所以呢，自相空，诸法中呢，前后记不可得。好，底下就有个小小的论证哈，广说就请看中论跟百论了。何以故？若先有生而后有老死，就是三世心啊，中间就有中记了。所以前记有生，后记有老死，那于中记来讲呢，就有生灭相续，对不对？可是他就开始问那个前面那个先有生的生，好，所以那个若离老死是对那个先有生而说的，所以请把那个先有生的生圈起来，拉到若离老死，约生来说，约先有生这个生相来说。如果你讲先记有生，而这个生相如果离开老死有这个生的话，而这个生就是不死而生，这个生就是无因无缘而有生，对不对？这违背理性啊。如果本来没有现在有，这个就是什么？忘记为有，只有忘记为有，你不可能无因无缘而说有一个有法在里面生啊。啊，这个生法是有为相，而有为相一定是有因有缘，你怎么可以说无因无缘而有生相可得？好，问题在这里， 如果你说这个生之前有老死，于是底下就说了，如果你现在转旧，这底下就是转旧了，外人就转旧了。那对对对，这个先有生的这个生是先有老死后有生，这还是鸡跟蛋的问题啦。如果是先有老死才有这个生相，有了生相之后呢，后继才有老死。那问题就是说约那个老死，好，所以底下那个不生，请加上几个字，约那个先老死相而得，而立论的。如果你跟老死，如果老死之前没有一个生的话，怎么会有这个先业的老死？于是这个就无穷论了，对不对？这就无穷论了。所以先后机不可得，所以前面呢加上几个字，无穷过故。因为什么？外人执第一因，执第一因，他们用 RO 来讲第一因，就是有无。有人讲啊，有是第一因，有人讲无中生有是第一因，这种呢都有论证上啊，论证上的问题啊。所以他说先后机不可得，一时请旁边注明就是现在机。既然前计后计官代甲有这样子的立论，都有无穷的过失，那么于中呢，你讲了一时啊，就是现在计呢也不可得，因为现在计是约前后计讲有现在啊，前后计自信都不可得，何来假借了一个不可得的前后计又安立一个现在计呢？或者是我们叫做中计了啊，广说就是我们上礼拜所讲的中论的那个论理啊。以是故啊，说自相空法中呢，无有前计，也无有后计，同样呢，也无有中计，对不对？当你能够证自相空，一切法自相空，为什么？因缘名言施舍，假借名言，对不对？假借因缘名言施舍啊，用恶取跟业习气安立一切的假法，所以一切都是假名有啊，自相是空的了。佛就应可说啊，对的。从过去以来，我们都论证了。外不取相，内不作分别，所以呢，要以自相空法行般若。所以你要行般若，必须不着相，必须要练习不着相。而不着相，再讲白一点，前面就讲了，要于相怎么样，不增不减。你要真实观它是因缘所起，无生亦无灭，因为没有自性生，也没有自性灭啊。所以你就以这个自相空法来观，于相不取。那么内的分别是约取相而生的，如果外不取，无相可取，内的分别心怎么相应生灭呢？而这样子的外不取相，内不动心，就是般若的体性，就是般若的体性啊。所以应该以这样子的自相空法来观行般若，内外法乃至佛法都不足故。内外法指的是一切智的体，中间还有一个一切道，加上一相的佛法。你于这三种智名言假说的相呢，都不应该生着才对。为什么？同证无为啊，假说总跟习断不断，意愿的差别说有差别，是名言说法有差别，不是自信法上自相上有差别。所以你不应该着三种智的差别相，这意思就跟你讲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如果你都常行自相空，所以你可以知道哈，真正的圣义地是约相空说圣义地，约性空是讲世俗地啊。我去年八月的，我在很多地方我都讲这个事情，可是很多现在的佛法，这个佛学论者啊，都把性空当作圣义地，把相空讲成世俗地。而唯识多讲相空，少说性空；而中观呢，多讲性空，而少讲相空。啊，这是差别。这不是我说的，智论这样说，般若经这样的说，摩诃止观这样说，都有经证的。我们不用再举那个经论的证明，请各位广说去看。乃至我们之前曾经读过四悉檀，四悉檀的第一个世界悉檀，就在看到什么，因为世间一切的智人，你只要世间懂道理的人，你都看到一切法的因缘生啊。 所以一切法因缘生这件事情，是世间相无常这个事情，你不用圣人的智慧，你就可以看得见了，懂吗？所以于中既然一切法都是和合所生法，那自性本来就是空的。自性空不是讲它有没有存在的问题，是你不应该对它的自性有任何的认定跟成见。所以空是要空掉你的成见跟情执，相空才是需要，相空难。你要真的能够肯定相空是难的，因为它活生生，你会有触，对不对？你的感官是这么真实，所以你要去认可相空这件事情，没有圣人的观智你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而般若的行法呢，就是佛法不共的观智，好，连观都不可立，因为呢，它只是通达诸法实相，不是因为空故意扭曲外相而证到相空的，不是，它要灭诸观而证相空。观不可立，因为观只是于相如实限量所证，它不是用任何的名言去分别于相啊，本来是有，现在把它观空，不是用任何的这种有为法去令相空啊，所以它只是如实。所以待会就谈到十一种智的第十一个。好，底下我们继续看论文，底下呢分作五科来讲般若的性相。好，请各位标一下，等一下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是哪六科哈。请看3137页第四行，问曰：上来常说般若波罗蜜相，今何以更问？其实我们从经文呢、啊，大智论第一卷就开始问般若相，问到现在常常问啊，所以论主就一样再设一个问答，说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为什么本经三位品又再问一次呢？答曰：不但问相。人常说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以何意故名般若？佛言，这是标第一个，请在天的部位标第一个。般若的第一种相就是第一，在《金刚经》呢，还有什么广大、无上、无量，有四种相。而这边就讲第一度啊，第一就是广大，就是无量的意思哈，也是无上的意思。佛言以第一度，一切法到彼岸。名般若波罗蜜，这是经文上的意思。底下就讲为什么叫做第一度。第一度者，声闻人以下智度，辟支佛以中智度，菩萨以上智度，故名佛的一些种智是第一度。这是第一种解释，这是第一度的第一种解释。第二个还是讲第一度，他说啊，第二种角度，烦恼分作九品，上中下各有上品，也就是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好，这样来分作九品。智慧亦有九种，下下智慧从顿根须陀洹来。同样的道理，次第啊，有中根的须陀洹，上这个上根的须陀洹，就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次第增上，乃至上下智是第一声闻，像舍利弗等啊，这是上智。可是虽然是上智，可是是上智的下品。上中呢是大辟支佛，而上上呢是菩萨智，而菩萨就是佛的因地哦。所以以上上智慧度，故名为第一度啊，故名为第一度。其实在这边呢，也应该再立一个副次。约九品来分啊，约九品来分，我们这边所抉择的是菩萨佛的上上智啊，这是以九品来分。那第三种分法是以种相别相来分，就我刚刚所讲的，声闻辟支佛但以种相度，于别相少。所以刚刚讲过了，声闻辟支佛同证一切法空无常无我，所以他在一切法都以无常苦空无我来证，所以他只证一切法的总相与别相的言说之性，他少去探讨，少去探讨。所以呢，与别相呢少去作证，他不理他了，不理别相的差别。可是菩萨呢，与一切法呢，不但观总相，他还了了知一切法的差别相。为什么？请在别相的部分，请写一切道，他都会去分别众生根。对不对？选择适当的一切道来度众生， 于中自己又不以实际作证啊，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自己违行一佛乘，他自受用违行一佛乘，可是度众生呢他会观众生根，契理契机选择相应的道度化众生，所以他重点在知别相啊，知别相。可是这个是他功德没有圆满，功德圆满的时候呢还是要以总相证般若啊，你要证到无为一定要证总相，别相是不证无为的，别相是依于总相才于一切的别相当中出生功德啊，出生功德。所以功德越差别说，可是这差别是越于无分别的总相智。所以解深密经也才讲啊，你要见到一定要先成就总相三摩地，你如果不能够成就总相三摩地，你是不能够开悟的，你是不能够见到的。无分别智是约总相三摩地啊来见到啊，金刚预定也是总相三摩地啊，不是别相，别相是约啊这个度众生的道种智的差别形象而说的。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还是在讲第一度啊，第一度，所以第一的意思就是较量啊，跟三乘智去做较量啊。第四种，复次，菩萨度时智慧遍满可知法中，二乘人可知法中不能遍满。可知法中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所知事，为什么呢？二乘人呢把所知事呢假立为有，他只把这一切的所知事用来证人我空，他在所知法性所知事的法性呢他不能观空啊，他还是许他为有，所以由此之故呢他所证的毕竟空不能遍满。所以呢大乘人所证的毕竟空比二乘人所证的一切法毕竟空呢更为具足遍满，于是大乘所成就的智慧是故名为第一度。这是第四种较量。第五种较量，复次，第一度者大乘福德智慧六波罗蜜三十七道品具足满，故安稳度。又十方诸佛大菩萨诸天皆来佐助安稳得度。又如人乘七宝船劳自行具，尚有种种好时有好导师，欲随意好风则为好度。可是呢二乘人却像什么乘草船渡在四十里洪流当中呢，自己都很恐怖了，何来度众生呢啊，这就是大小乘的差别。所以后两者是约譬喻说，前面呢是约法说，约法说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大乘是福德智慧六波罗蜜三七道品一切，不但如此他还得龙天护法的佐助啊，行道毕竟求其安稳。为什么？他不只是要度自己，他还要度跟他有缘的眷属，差别在于那个心量的广大啊，心量的广大。好，这是第五种。所以这边呢用第五种来较量，三乘的智慧只有以大乘菩萨的智慧是称为第一度，度者就是般若蜜啊。所以三乘虽然都同行共般若啊，那个度就是指共般若，虽然都行般若，可是呢菩萨的智慧呢才能够叫做第一。为什么？以这五种理由来较量啊，这是经上所讲的第一个。好，这边的第五行3138页第五行是指第二个。复次，佛说三乘人以是般若波罗蜜度到彼岸涅槃，灭一切忧苦，以是依故呢名为般若波罗蜜。所以前面呢是讲般若那两个字，般若要能够度，为什么大乘的般若是第一呢？因为前面五种来说，后面讲说对般若如果不能够证彼岸涅槃，也不能叫做般若波罗蜜呢。所以呢三乘人都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度到无余涅槃的彼岸，灭一切的忧苦，所以呢这个般若是到彼岸的智慧，这约共般若说，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好，底下第三个。复次，是般若波罗蜜中一切法内外大小思维筹量推求乃至如围城不得坚实，不得坚实请旁边注明无自性空，无自性空就是正法无我性 啊，这中间有一些微言大义的差别哈、啊。所以他乃至于推求如围城许呢，都不得自信的坚实，既到围城则不可分别。新心书法乃至一念中亦不可分别。好，围城是曰设法的极为，新心书法的极为就是刹那，连刹那都不住，亦不可分别。语曰设法，观到极为，极为亦无自信不可立。心法一直临到刹那，连刹那都不住，亦不可分别。所以外观色到极为无自信可得，内观心至刹那念亦无自信。所以呢，大乘观二空是般若波罗蜜中呢心色二法破坏推求不得自信啊，就不得坚实，以是一故呢名为般若波罗蜜。好，这是讲不共般若啦，啊，讲大乘的不共般若。为什么大乘行二空啊？二乘呢只行人空，差别在这里啊。那大乘人的般若波罗蜜呢，观色行二法都破坏自无自性啊，由此呢说三乘的差别。好，这是第三法，第三个定义，第四个定义倒数第二行附次，好，请各位标第四，般若名慧。般若蜜呢名到彼岸，彼岸呢名尽一切智慧边啊，这是对于这三个的解释。而智慧名不可破坏相，先把这个画下来。智慧呢名为不可破坏相。什么叫做不可破坏相？不可破坏相就是如相，就是入诸法实相，就是不管佛出世佛不出世，世间相常住不坏啊，法住法位不坏，不坏相而能够证啊，而能够证法性，就是大乘的观慧。大乘的观慧呢并不是虚空，而是体空。体空呢就是证一切法不破坏相，当相观空，观什么呢？即是如法性实际。所以呢诸法空不是讲没有，而反而是入诸法的真实，反而可得真实相。可得什么？可得如法性实际，以其实故不可破坏。所以不可破坏是说实相不可破坏，他化一切的如梦幻泡影的有为相，有为相可以破坏殆尽。为什么？他根本本质空寂，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坏掉的是根本如幻的法，而真实相呢毕竟不坏，如法性实际，以其真实故不可破坏。所以幻华可灭，为什么？无真实，而实相不灭，法尔故，法尔故。所以四三四，这三四指的是如法性实际，这三件事情呢约大乘的不共般若呢同入实相，所以故名为般若波罗蜜。这也是约大乘不共的般若说的。这前面说很多了哈，你们科句大概看懂就好了。这是第四个，最后一个，这才是总说。第五个定义，复次，般若波罗蜜无有法，与法有合有散。为什么？以加上一个字，以毕竟空故。所以大乘的毕竟空主张什么？无有法与法有合有散。这个话比较听不懂，用唯识解释密经比较好懂。无有一切法，可取少法。再讲白一点，能所泯，能所是假立的嘛，对不对？一心现二门啊，这是起心论的说法，对不对？自证顿现相见，这是唯识的说法。不管怎么讲，你假立的相见二分，一心假立的二门，同一实相，没有别相啊，对不对？能所只是名言假立，哪有能取跟所取呢？二取相空啊。为什么？曰名言假立啊。所以怎么会有法与法合？合则生法，散则灭法。生灭都是你假立有能所之后，曰名言说生说灭。毕竟无所有不可得，所以说是毕竟空。 所以本来呢，无有法与法合。如果法法各个有自性，这是假立哈。许你法法皆有自性，一个有自性的法，如果它不破坏自性，绝对不可能与另外一个有自性法合，对不对？